我们上次是从这个佛教的财务观哈，财务观到佛教的知识观哈，那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哈，所以我想我也是用这个黑板把它做一个归纳哈，让大家对于这个重点啊比较有印象哈。好，大家请看一下黑板，佛教的财务观呢、啊。到最后啊，是在讨论这个财富啊究竟是属于谁的哈。那这个导师印顺导师呢，把它归类得非常好，也就是过去、先前啊、当前、现在、未来，就是往这个三个角度来啊探讨这个财富。那其中他用一个以过去来讲，树因则共哈，现缘或别哈，就是说树因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在这个地球哈，我们在这个台湾哈，我们有共同的树势的因缘，所以才会都在台湾啊，树因则共哈。但是在台湾可能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嘛哈，有一些比较好过。有一些比较不好过，比较有钱啊，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别业啊。所以我们在共同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共业在的，共业在哈。好像这个在家庭里面，小时候的时候，大家在一个家庭有一个共业啊，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可是有大家长大了，有一些结婚了、嫁出去了啊，怎么样啊，分家了。那就是别业，现缘或别，就那，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但一般我们没有好好思维，都是说啊，这是弯刀的代志，弯刀的代志啊，都忘记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业在啊。一般如果没有，就是门关起来啊，外面的事情都不管，其实它有一个共啊，树因则共啊。那个是以过去的这个宿世的因缘来讲，树因则共，现缘则别。那以当前来讲，虽然树因共同的这个共业，但是每一个人的因缘，所以他摄取则别，所以他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有一些比较有钱，但是这个导师在这篇的文章就是说，有一些他这个摄取的过头啊，过头就觉得说好像是忘记了这个共同的宿世的因缘，比如说这个有很有钱，然后他有很些奴隶，把这个奴隶也当成一个物品啊，或是这个牛羊啊，当成是他的物品啊，可以啊任他宰杀。不过以宿世的因缘，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因缘呢，共同的因缘哈，并不是你私有的哈，就是因缘不一样，但并不是说就是属于你的啊，就忘记的过去的因缘哈，所以摄取过头的时候就会这样哈，乃至这个啊占领别人的国家等等，但是这个比较先进的国家后来知识跟文明越来越发达，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这个那个制度哈，那个制度就是民生主义，就是说虽然啊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能力赚很多钱，但是也不能这个贫富差户太大啊，贫富差距太大的时候，国家会乱，社会会乱啊，所以就渐渐有这个民生主义啊，还有这个乃至我们台湾早前的这个啊，因为如果不用这个375减租，那么佃农他永远都是佃农，所以国家必须有这个政策啊，375减租哈，还是这个土地涨价归公啊，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制度啊，让这个贫富差距啊比较少啊，所以摄取则别，就是比较有这个思想的话，他就知道说你 贫富差距太大，那你国家乱，战争，战争之后，大家也都不用享用了，就是会这样。那所以导师这里谈到说，这个社企私有的制度啊，是人类共有的，虽然有这个民生主义，有这个制度啊，让大家比较能够平均一点啊，但究竟还不能到达像我们讲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哈。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大家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共同的在西方极，在这个净土里面哈，享用也都是一样哈。那我上次有举例啊，举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房子哈会移动哈。抱歉，我现在更正一下，因为我是看这个《往生净土论》哈，这个世亲菩萨在讲，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房子，不是会移动，是说它不会互相妨碍，也就是说没有障碍哈，所以它这个房子不是一个实质的，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房子，它有一个执碍。物质的执啊，执爱不会啊，所以它不互相障碍，好，所以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哈才会出现这种大同的这个境界哈。那为什么说摄取？虽然这要，其实这里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因缘哈，我们佛法的因缘，你虽然说摄取则别哈。你把你自己的家门关起来，自己吹冷气哈，外面很热不管，但是究竟以一个共同的环境嘛，啊，你虽然在房子，可是这个空气污染，外面出去外面还是很热了哈，所以比较有先进的思想就会想到一个共同的这个环境。那这里主要导师说，虽然你。摄取则别，到底还是有一个那个受用，共同受用啊。他就举几个例子嘛，哈，说你这个你开收音机啊，你可能隔壁也共同在享用，还是你花不让人家看，但是那个花香还是会传出去，这是在一个我们共同的环境，或者是战争的时候国家也可以征收你不要的房子啊，哈，或者是到了有一天只有你家这个有可以吃可以用，但是到了外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吃的话，你也没办法了。所以这个说啊，受用或供，就是说这个财富里面这个观念啊，大家或许都想到这个摄取自己摄取则别啊，都忘记了树因则供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财富观，佛教的财富观跟一般世俗的不一样，就是这样。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就将来，好，那个宝藏不一定属于自己哈。或许这个他这里举了一个老翁嘛哈，他把金子藏在那个屋子的外面的角落。每天去看一下，但是都不用，后来被偷走了，被偷走，所以他宝藏不一定属于自己了，后来人家说啊，你干脆你如果不用，丢掉也没关系啊，你就放一个砖块那边，你还是每天看啊，反正你也不用啊，这个，所以这个宝藏不一定属于自己，我们就讲到的佛经里面的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是水火啊，这个不孝子，还有这个。盗匪还有这个恶国王啊，这个五家共有，不是你的哦。你觉得这个财产是你的哈、哦？不一定哈、哦。你将来可能会被哈、哦、这个你的这个子弟啊，把你的财产都花光了，或者是一种情形啊、哦，就是这个币值贬值啊、哦。比如说币值贬值是什么情形呢？比如说你本来是这个25块可以换1美元。等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可能你要50块换一块的美元，那你这些贬值的时候，你那些就遗那个你的财产就消失掉了，所以你 宝藏啊，不一定属于自己。好，那么你说你的财富，啊，不然都把它享受完好了，啊，总给开好了啊，开好了，开好了，都花完了，那花完了就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啊。这个就是说，你过去一生有布施，有这个财富，你都把它花完，你都把你的福报花完了，那就不再属于你自己。除非你在种福报，好，是这样子讲。所以我记得在广清老和尚的开示录曾经有讲过一句话，说啊，您出去佚佗有啥意思，佚佗了就无去啊，你来做善事或许还会留下一些，就是在讲这句话，你佚佗做好善，算算的都袂去去啦，无去啊，我没有了福报。用完了就没有了，你要再造福哈。那这个当然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你的财富到底属于自己谁呢？要属于自己呢？你永远你的财富要属于自己。以佛法的角度，你要布施这个悲田跟净田啊。悲田啊，就是悲田，就是啊，人家有孤寡啊，还是这个。有这个灾难哈，还是这个可怜的人需要救济的，你去救济他啊。受伤的人、生病的人、没有钱的人呢，这个你的财富才种未来的这个果报啊，或者是敬田、孝顺父母啊，或者是这个恭敬供养三宝。那么你把这个福田再种以后，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是佛教的财富观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上一节这个把它重点归纳哈。那么佛教的知识观哈，那么佛教的知识观，这个印顺导师把它的前提先讲了哈。这个章节就是要说明佛教修行的方法论，所以我们这一篇就是这里会谈到佛法对这个的方法论哈，那以及佛教徒对世间的知识文明是什么样的态度的哈啊。那当然要讲到古今中外嘛，那印顺导师就是古今中外，古代现在。中国、外国啊，对知其实都有一些认为知识是好的，有一些认识知识是不好的啊。那么先以这个古代呢，儒家跟墨家了哈。那么我是举他的一个字一句话来做一个解释哈，在大家重点的回忆，知所先后则近道，这个儒家，也是说这个儒家跟墨家，他是非常注重这个知识的哈。所以儒家说，你知道这个一件事情的这个本末始末啊，它的根本跟这个它的知己非常清楚，那就近一道。这个有一点像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到的一个佛陀这个。一切智者他就是知道一切法的这个因果业报，这个他的开始跟结束本末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儒家就说，你知道这个一切事情爱按抓者啊，安尼就接近道啊，就是理智的啦，你知道讲什么代志是什么代志，那么知诶，同时他是非常注重这个知识的，就是快要接近道了啊，这个是儒家的。然后墨家，所以墨家也注重知识啊，论理学的发达，还有到了墨家呢，他还会制造这个器械的制造，所以可见这两家他是注重知识的。可是到了这个老庄呢，他们就相反。老庄他就是崇尚自然啊，不要这个，所以决胜气质啊，这有一点像我们佛法里面的这个无分别观哈，就是无分别观啊， 就是决胜弃智呢，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圣人，就啊，讲较简单的讲，比较简单的，有一个好人呢，就有一定会显出一个坏人，就是分别嘛，有一个好就有坏，啊、哦，所以有一个圣人，当然就是有一个愚人，所以这个老庄说，他是崇尚自然呐、啊，哈、哦，决胜弃智哈、哦，无为啦。啊，他们不惜对知识啊，那个这个，他觉得知识是不好的，会让人的心呢越来越不好哈。所以庄子也是一样，所以他特别举了一个网相寻这个玄珠啊，玄珠也可以说是真理啊。寻网相呢是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说庄子说叫这个。一些人去找这个玄珠啊，那些有知识的人找不到，只有网相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分别的，一马上就去找到这个玄珠了。就是说，这一个分别心比较少的呢，很快就找到真理了。他意思是要这样讲，哦，所以这个导师就是把，其实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分别跟无分别到底要怎么这样运用啊，哦，那。在这个外国来讲，哈，这个就讲到几个哈，这个一神教啦，还有希腊、印度。那么一神教是指这个是犹太教呢先开始的犹太教啊。那据说这个希伯来人，也就是希伯来民族呢，他们开始创立这个犹太教。那么希伯来人他的祖先呢、啊？听说是希亚，他的希伯来这个名词啊，就是说他的祖先以前在希亚是游牧民族啊，那后来他们创立了这个犹太教。那么犹太教他是一神教，他们不注重这个啊、这个知识的，好，不注重知识，好啊、那后来犹太教出。接下来就是耶稣去创这个耶稣教，那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才又分成这个耶稣教跟天主教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再分成这个天主教跟耶稣教。那么回教就是在这一些一神教的思想从这边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一神教他们是这个。不注重这个知识的，所以我们导师引这个旧约哈，就是好像就是亚当跟夏娃嘛，哦，亚当跟夏娃，那么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是有一个分别树，还有一个生命树，结果这个他们吃的这个分别树，就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啊，还更小哈，更小，那个神说你。开始就要逐出他那个肉眼，从此有了生死啊。那一神教，他就是为什么对知识非常的厌恶呢？他后来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说，人类后来越来越有分别式的，就想要纪念一个塔啊，纪念一个塔啊，团结起来。那神说不可以，他们越来越有知识啊，就。使这些人啊，他们不同的语言就没有办法团结，所以这个一神教他是反对这个人啊，这个团结哈，还有知识哈，这个影响这个知识哈，这个是一神教哈。那希腊就是这个爱智呢，就是注重这个知识哈，啊这个，所以他们宗教则哲学啊。这个宗教就是哲学，他们对于这个知识是非常的注重的。这个是希腊。那印度呢？印度本来它的主要的文化是这个婆罗门嘛。婆罗门本来他们的经典叫做吠陀，吠陀的经典呢，本来就是吠陀这个字就是名，就是重知识啊。所以这个在印度的时候就有这个。我们共同的就是我们佛教后来也有这个五明嘛，哈，英明、一方明、工巧明，哈，还有什么内明，还有声明啊，声乐，声音的声啊，声明啊，这个五明，好，所以印度它是 这个婆罗门呢，他们是重知识的，哈，重知识的。那佛教就是重知识，但是也明了这个知识的这个缺陷啊，所以这里特别举例到这个佛教那时候就是有一种那个思想啊，就是觉得啊他知识是有缺陷的，所以那一个门派呢，那个佛教里面的有一个沙门的门派呢，叫做蛮派哈，叫蛮语的蛮派，就是说你如果问他什么哈，他就跟着想说这个东西好不好，他就说好；你说这个好东西不好，他就说不好。有一点像是这个我们心经里面讲的，不是生哈，也不是灭。你呢？如果说生的时候，我说不是生啊啊。你如果说灭的时候，我说不是灭，就是要让你不要用这个分别来，因为分别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真理。可是那个思想不是还不究竟，就是佛教要到达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必须要透过这个定慧，定慧才有到达这个无分别不智啊，不是靠嘴巴在那边讲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啊，所以佛教就是它是重知识的，但是知道这个你从这个生灭啊，这个分别啊是没有办法到达真理的，所以它是它明了知识的缺陷啊，这个是古代还有这个外国古今中外啊哈。那这里特别举例啊，导师特别举例说，本来这个知识啊，自古以来，大家都对他的看法、都会有两个极端呐、哈，两个极端啊，所以连这个禅宗也是一样哈，禅宗这个他认为这个菏泽派呢，就是这个六祖神会啊，他的门派呢，他说知识呢，是众妙之门啊，也就是说，在这个禅宗，他是主张禅跟教，就是说禅宗跟教理必须要相合的，所以他认为知识是众妙之门。那么南岳派呢，这个他就是说知识是众惑之门啊，就是你分别太多，那你就没有办法入无分别智哦，这个是他们的看法啊，所以他们这一派的他们就觉得知识不好，所以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什么一个不立文字就对了哈，教外别传哈，教外别传哈，这个是禅宗这个。那这个举这个之后，导师就要开始先谈论的就是知识的缺陷嘛。那第一个缺陷就是说，知识本身它就是有片面性，所以知识的，我们用这个分别智啊，知识的本身呢、逃不过这个片面跟点滴的限制，也就是说等于你用你的这个六根去看一，我们在认识一项东西呢，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眼睛看这个粉笔，也他举这个粉笔啊，眼睛看这个粉笔，这个粉笔你为什么知道这个粉笔？眼睛所看的是白色的啊，那么耳朵听声音呢，敲这个粉笔有声了，那么鼻子呢闻这个粉笔有这个粉气，当然这个舌头我没有写啊，舌头没有人去尝这个粉笔到底什么滋味。那么你的身体去触这个粉笔是硬的啊，这个是硬。那么意呢？我们的第六根本来就是一个明了啊，区别啊，靠这个六根呢、去认识这个粉笔。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认识一个东西，靠六根呢，去往往都是片面性的点滴的。所以这里特别记得，就是看到外面 没有，事实上我们在认识东西都没有办法真正看到里面，也就是知识的缺陷。所以这个特别有举这个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单板汉就是单这个扁担的这个的男的人啊，单扁担。我们单扁担的时候只能看前面啊，那你要看右边，你要转过来啊，转过来啊，你要看左边，你要转过来啊，你要看后面，你要再转一圈啊。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实它的真相啊。哦，他也举例这个每一个教育界的说，让教育界啊，那么经济，他说的经济在永这个巩固国家啊，还有军事说我只有我在保护国家啊，这个就是都是片面，没有办法看到它的互相的关联性啊哈。所以他又举到这个蛇嘛哈，蛇头跟蛇尾，蛇头说都是我在这个做事情哈，啊，那你尾巴都没有在做事情。那么以蛇的尾巴说，都是我在辛辛苦苦的走路哈，所以他各方面呢各有所执啊，执着哈。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在知识上的本身的一个缺陷啊。接着我们来看知识的相对性哈，相对性，这个非常，我觉得是。这几点呢，就是觉得蛮精彩的哈，蛮精彩的哈。尤其导师的文笔也非常好哈。来，我们看111页哈，知识的相对性哈。那知识的本身呢，它前面是片面性的哈，点滴的这个总成。前面我们说常常忽略的整体，它的相关联性的偏执部分呢，不但是这样呢，知识也是相对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都是相对的，所以可从知识的两方面来说，就是二啊，其实就是讲说，刚开始我们都是从二，两方面来说，知识的活动与表达呢，就是我们知识的活动跟表达，不外乎这个语言嘛，哈，语言呢，内心的思想跟外表的语文呢，哈，所以我们都离开的思想跟语文啊，就不能成为知识，啊，所以到了我们无分别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心行处灭嘛，哈，言语道断啊。就是这个，你到了无分别，就是要你要离开这些这个言语道断啊，这个心行处灭，不是这个到了圣人的这个空相啊，就是诸法空相的时候，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心行处灭啦，言语道断，要离开这个思想跟语文啦啊，因为呢。知识的特性是遮他显智的，哈，遮他就是这个，好像我们不是我们不生不灭嘛，哈，就是不生就是在遮身呐，遮禁止这个身，他安掉位的地方，遮他人才可以显我们自己，啊，所以是相对的，遮他显智才可以你才可以了别，啊，这里有举例子。如果你看到红色，那就不是白色了，哦，如果这个没有光明，哦，就是不知黑暗了，就是刚刚这个老子不是说，你当你有这个圣人的话，就会有这个愚痴的，啊，这个就是在讲这个他我们知识的特性呢，就是遮他显智的，相对的，所以。我们的了解都必须用这个相对的，有虚假才能显示真实，有好人呢，就一定会显示有坏人，这个就是知识本身的相对性。那么我们佛法也就称它为二啊，二，当然我们后来就是要进入不二法门了，二就是一切认识的形态，没有它，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作用的可能啊！ 他现在又举例这个海浪啊，如大海的波浪啊，如果每个浪这个大小动态大小的动态都是一样，那你只能了解这个是浪了，没有办法表示哪一个波浪哦，使得明了为哪一浪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算账的时候啊，比今年的账跟去年的账，你一定要做一个比较，不然你怎么知道今年是多了还是少了？一定要做一个比对，你才会知道。所以这个知识它一定要用这个比对啊，啊，明了哪一浪啊？因此呢，没有凸起的大浪呢，就不能显出旁边的小浪，没有大小高低的形态做比较，你能说出什么呢？所以这个知识在这个相对呢，必须在相对的形态跟作用中表现出这个某事某物来。所以我们的第六根，我们的事的自别就是区别啊。如果说有，那就区别的无啊。有跟无啊，在人类的认识中是相对的区别，才能明了啊。也等于说，知识啊本身是相对的，啊，所以它不能了达绝代。绝对的就是绝对的，就是真这个诸法空相啊，哈，它你这个用这个相对，永远不能了达这个真正的真理，好，这个不能了达绝对一切而无外的究竟真理啊，就是在讲这样。现在是刚刚是讲外面的嘛，现在要讲心事来讲。啊，我们的自己的心啊，知识有这个能，我们的心呢有一个能知跟所知，啊，能知的当然是我们的心事，我们的第六意识也好了，好，能知的是我们心事，所知的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当我们的第六根心事了知对象，但是却不能知识啊，却不能知道认识的自身，也就是我们不了看外面。我们第六意根看别人的时候，不能了解自己的心，心不能自知啊。哦，这个是要讲心事的这一个相对哈，哦。这里有举例啊，哦，就是当我们心念的生灭的动态，我们知道哦，比如我们有这个前念跟后念，我们前念呢是起了一个嗔心啊，哦，但是我们是后一念才会知道。也就是说他还是心念呢不能自知哈，就是说心念呢绝不是同时在一念中啊具有能所的认识了，就是说你在起这嗔心的时候当下就绝了了，不是你要到下一念你还觉得你前一念是起嗔心了，所以这个因此就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认识啊，它确实是属于相对性的啊，因此知道啊，知识这个只知道相对的世间，不能，所以我们的认识永远都不能知道绝对的境界。哦，那佛法里面说啊，对于相待而说绝待啊，这句话就比较咬文嚼字啊，对于相待而说，这里有举例哈。绝代而成相代，这句话就是说底下有解释哈。对于相代而说绝代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一边哈，那是一边啊，两边当中啊，这两边是不是相代嘛哈，相代。相代而说绝代的就是说中啊，啊，两边相代里面呢，这一边跟那一边呢，相待而说绝对有一个中，好，那中是对边来讲的，好，离这个中没有边，离边没有中，这样知道了。所以这个绝对呢，也还是相待，就是你这个中还是相待的，相待于这个边来讲，好，两边里面这个相两边相待里面说。这个有一个绝代，有一个中间，好，有一个中间叫做绝代。 但是这个绝代如果没有边，还不能显出这个宗啊。这样各位了解吗？哦，就是这个你认为的绝代还是变成相代就对了。你绝代就是宗嘛，哈，宗道还是变成相代。可见呢，我们自己觉得说宗道，宗道，我们的思想语文所说的宗道，我们自己在用言语所说的宗道，那个也不是绝对的啦，啊，那就早就不是绝对与宗道了。因为就是说只要你去触及到这个我们的思想，靠我们的分别智呢，这个思想语言呢所讲出来的宗道呢，已经就不是宗道了啊。所以我们的口说与心想的知识，永远只要用口说啊跟心想的知识，永远触不着这个绝对宗道的边缘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是知识的缺憾。所以他必须，所以文思修三会啊，智慧到了一个那个你要去，必须要靠这个修定才把这个中道呢显出来啊，哈，是这样。靠这个语言文字，它是绝对触不起着这个真相啊，空相的啊，这个是第二个啊，知识的相对性。那接着是知识的名义性啊，这是从好几个角度来对于我们的这个认识的，其实都是有错误的。现在讲到这个名义性啊，人类的思想语文都是名词啊，名词是我们心里所构想的假名，就是符号啊，并不是物体的自身。就是说你用这个思想想出来，比如你心里想火啊，或者是你嘴巴说火，火是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并不是代表真实的啊。若名字代表真实呢，这个想火，火的就应该烧你的心了，啊，那你这个口中啊说火呢，火应该烧你的口，意思说这个名义啊并不是代表真实啊。如果是真实，你嘴巴在讲火，应该要烧到这个我们的嘴巴。好，所以事实上这个心想跟口说并没有这个受到火的烧嘛，可见你讲这个名字啊并不是就是那个物体的实相。但是这个人类后来说习惯了，便升起这个错觉啊，一听到火，一想到火的名字啊，啊，这个甚至听到上帝啊，听到这个龟毛退兔角，都好像是真的啊，好像有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听到人家在骂脏话，你就觉得这个脏话是真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是人类就会这样在这知识的名义上把它认为是真实的啊。那有人觉得这个名字是假的啊，但是假名确实这个表达真实的意义啊。它是可以一方面呢可以表达它的意思，但不完全就是这个是那个物体的实相啊。比如说呢，一义呢，这个假名，这个名呢是名字所表示的啊。比如说有人说到某一个人名字啊，就确实表示某一个意义。我们翻到这个一一二言，就是说你骂脏话，你就觉得表示某一个意思，但是一个名字中含有的意义很多哈。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课讲到的，说，哎，你老太婆在四川跟在浙江不一样哦，啊，这个 他们在那个家乡，有些觉得老太婆是尊称呢，有一些觉得是老太婆是这个老阿嬷啊，很老了。所以这个一个名字中的含有的意义很多哈。啊，这里导师说，所以这个名义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实性的，可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呢，就触及到那个事物的真体啊，它是代表一个意义，并没有触及到它真实的本体啊。这里举例，好像书不但代表书本呢，书籍也，同时也写字也叫做书嘛，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名字有多种的意思啊，啊，书可能书本书籍，也可能是写字啊，写字叫做书啊。所以我们翻开字典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名字有多种的意思。那反过来说，一个意思中也含有多种名称啊。啊，就是说，比如房子它可以叫做屋啊、宅啊、楼阁啊，啊，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多名，一名多义啊，一义多名呢、啊，说明的这个完全都是要依这个上下文跟它习惯而权定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某名就是那种意思，或者是某种意思便是某种名。这两个一名多义，一义多名呢，这个都是说明名跟义啊，没有决定不变性的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哎，真实的就是不变嘛啊，所以名义没有决定不变性，所以因为名跟义的不决定呢，所以我们啊，谁说一个名一个义啊，为了这个名跟义啊，常常争论呢。这个是我们一个落入那个圈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相互研究，静下来也知道这个名义尽管不同啊，好，尽管不同而意义却可能相同，啊，所以知道名字很多，但是意义却有可能相同。反之，我们如果使用一个字，也不妨有多种意思。意思这句话就是一名多义跟一义多名啊。这个我们静下来哈，麦克不要再争论了啦哈。这个有不同的意思啦，你都是不知道那个事实，都是因为在某种的因缘之下有这个名，不要把它认为是真实的。所以这里他的结论在这里，我们了解到知识呢，我们很多的知识是建立在名义上的，名跟义也它没有真实，是依这个依就是世俗假有的啦，意思就是说这个名义啊是人类呢的习惯使用而成的啦，就好像时间呢，哪里有真正的时间，时间呢其实是人类依照这个这个月球还是地球啊的运转哈，这个有这个一天一月嘛哈，这个是人类的习惯使用形成，不要把它认为它就是一个真实，所以知识它会有一个错误性啊，就好像他举例的小学生啊写字写错了，小学生写错写少了一笔，写字少了一笔，那么大家就觉得他写错了，但是如果书法名家他少了一笔，我们就照他写，觉得这样可以写，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决定性。那知识也一样啊，它不离这个名义性，是知识它不离这个名义性。那但是名义性呢，有不决定、有相对、有流动的变化的特性呢、所以人类为了这个知识，为了这个名义的习惯而互相纷争啊，纠缠不了。就是常常就是落在那边了哈，就是意思也就我们如果落入那边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执着，去想一想，这个事实上，这个就是这种意思哈。那宇宙和人生呢，都是因缘和众缘和合的，如幻如化，没有决定的实体呀、所以，因此世间的名义知识啊，表示它 不能直接的了解这个绝对性就是真理哈，啊，这个知识的本性是如此哈，啊，对于是这个绝对真实是我无法把握的哈，所以讲到这里，是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之后，我们觉得渐渐会这样的思维哈，有时候对一个人的好坏啊，他是会有不同的角度了，所以越来我们就觉得他没有一个绝对性。以相对来讲，可能你觉得他不好，但是在某一方面可能他是很好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认识上呢不完全呢了解他的真相呢啊，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对于这个执着呢，这个执着的心呢，慢慢就知道你的认识呢，并不是完全啊认识到这个名义，也不完全呢来认识到这个人呢，哦，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对我们的执着呢，本来那个执着可以稍微的缓解，哈，哦，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文思修这个智慧啊，就是从这里开始哈，哦。那接着我们就是要讲第四个知识的错乱性哈，哦。那知识的错乱性很大啊，哦，这个好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杯水啊，那你笔插在这个一杯水里面，你会觉得好像笔是曲折的，或者是见到天上的云在动，你以为月形啊，哦，这个就是境界的错乱啊，哦，或者是看马路，你看前面这个马路越看越小，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在知识上的错乱，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根境识里面的错乱啊，六根啊，对六境啊产生的事乱啊，这个比较容易改正。比较知识的根本错乱呢，就是以前我们习非成事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习惯呢，就很难纠正啊，啊。这里它如同这个宇宙万物在流动变化啊，习这个啊，刹那生灭，习习不居啊。现在哲学家跟科学家可以证明说它是在变化了，但是我们常普通的人不能了解其中的变化啊，所以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如讲台的桌子，你看它没有动啊，哎，其实它这个刹那在无常在变化。我们的眼睛呢，啊，我们根境是我们看都是没有动啊，但现在科学来讲，桌子的内在，事实上它的经过实验啊，它时刻不断的在这个变化，只是继续保持平衡而已啊。好，哦，这个是我们的根啊，我们六根眼睛看的，而且我们这个桌子讲台看来平整了，啊。如果你以放大镜看，啊，就会发现这高低不平，所以我们六根看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啊，所以在这个不平整跟不喜的动，啊，在我们的认知啊，啊，连科学跟哲学啊都对去了解都不能完全了解，啊啊，那另外要举例这个我们看我们自己，今天看还跟明天看看镜子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哦，是不是啊，哦？就好像你看桌子，好像都是没有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对根境识的知识上的根本的错乱啊。好，哦，所以对外面的境界不知道这个无常外物的流动变化。连自己的身体这个刹那，在一秒钟在刹那变化，自身的变化也不觉知。我们还觉得50岁，我们还觉得我们还很年轻哦。这个都是这样啊。啊，这里特别举例说，哎，老人是由孩子慢慢的这个中年而老啊。那么，孩子跟壮年跟老人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还好像还是跟以前那边年轻哦，他不承认啊，以为啊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还是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知识上的根本错乱了，根境识的错乱了， 这个是不能理解世间上的诸行无常的意义。那有时候我们虽然听懂的无常的名义啊，懂的是懂的、啊、诸行无常，我们翻到一一世界，我们懂的是懂的、啊、但是诸法事相上，我们还是觉得它不见无常的变化，还是觉得无常变化当中你又觉得一个常。这个就是由于啊我们知识的根本错乱而来的。所以我们听了这么多这个三法印，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知道是知道了，但是我们知识上的根本错乱了，还是认为众生还是在颠倒错觉里面，还是会觉得一个常啊。所以众生的观念中，世间诸法是常识的，这个就是颠倒错乱了哈，这个就是颠倒错乱。好，我们休息10分钟哈。